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呆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弗洛格今天很安静。早晨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微风轻轻地吹着，弗洛格还在沉睡着。昨天晚上他一直在打嗝，翻来覆去的，直到天快亮了才沉沉睡着。窗口阳光慢慢地透过来，落在弗洛格耳朵上。弗洛格努力地睁了睁眼，他醒来了。今天的阳光真漂亮，弗洛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大声地说。可是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在了喉咙里，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弗洛格跳下床，看见窗台上停了只小鸟，小鸟在欢快地唱着歌。小鸟早上好。弗洛格走到窗口，想跟小鸟打招呼，可是他还是说不出话来。我这是怎么了？弗洛格有点担心起来，他走到河边，远远地看见小鸭在游泳。弗洛格大声喊道：“小鸭，早上好！”四周安安静静的，弗洛格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糟了，我的声音到哪里去了？弗洛格越想越害怕。小鸭呢？它也没有听到弗洛格的叫声，所以不知道弗洛格在旁边，他已经游远了。弗洛格实在没办法了，他跳进水里，游到小鸭身边。听到声音，小鸭吓了一大跳。嘿，弗洛格，怎么是你？他惊讶地问。你怎么不说话呢？弗洛格指指自己的喉咙，做了个无可表达的表情。小鸭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这时候小猪正好路过。小猪，小鸭叫道，你来看看弗洛格，他竟然假装不会说话。可是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好玩，你告诉他不要这样子开玩笑好吗？小猪走近瞧了瞧，认真地说，可是他可能是真的说不出话来呀。弗洛格拼命地点头，又指了指自己的喉咙。弗洛格，真抱歉。小鸭这才明白过来。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去找野兔吧。小猪说着把弗洛格拉上岸，他肯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别担心弗洛格，你很快就能说话了。他们来到野兔家，野兔拿出一本书，仔细地研究了好一会儿，然后他说，弗洛格，请跟着我说啊啊！弗洛格张大了嘴，还是说不出话来。事情很严重吗？小猪问。他是不是病得很厉害？小鸭也非常担心。野兔思考了很久，严肃地说：弗洛格，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你是失去了你的声音了。你把声音丢掉了，丢在哪里？我们去帮你找回来吧。小鸭着急地说。有药可治吗？小猪问道。不用吃药。野兔合上书，安慰弗洛格说，只要你好好休息，你的声音就会自己回来的。我想最好喝点加了蜂蜜的茶，这对你的喉咙有好处。到我家来吧，小猪说，我们给弗洛格织一条又长又暖和的围巾。弗洛格跟着小猪、野兔到了 小鸭野兔来到了小猪家，小猪拿来针和毛线，他和野兔织起了那条长长的围巾。弗洛格和小鸭安静地看着，因为弗洛格不能说话，所以大家都陪着弗洛格不说话。他们还从来没有这样安静地坚持那么久了。下午他们一起画画，弗洛格用了他最喜欢的颜色，他们画了很多又鲜艳又美丽的画。因为约定好了不说话，他们没有告诉朋友们自己是多么喜欢那些画。画完了画，他们还安安静静地喝了很多加了蜂蜜的茶。傍晚时，围巾织好了，弗洛格好开心，可是他没法向朋友们说谢谢。在小猪家门口，他们默默地道了晚安。今天他们一整天都没怎么说话。明天弗洛格会好起来吗？裹着暖暖的围巾，弗洛格心里不再那么害怕，有这么多朋友在身边呢。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颗流星划过夜空，他赶紧闭上眼睛，认真地许了个愿。第二天一大早，弗洛格充满期待地跳下床来，他打了一个哈欠，有个小小的细细的声音从喉咙里流出来。我的声音回来了，弗洛格高兴地叫道。他飞快地跑出门，来到了河边，看到了他最亲爱的朋友们，野兔、小猪和小鸭。早上好，小鸭，早上好，小猪，早上好，野兔，我的声音又回来了。让我们庆祝吧，谢谢大家。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主题是什么鸟飞得最高？鸟儿最高能飞到多高？200米还是3000米？答案其实是11000多米，足足有珠穆朗玛峰再加上黄山那么高。保持这一飞行记录的鸟儿叫做黑白秃鹫，生活在非洲的撒内加尔、冈比亚等等国家广袤的山脉之中。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了，人类是怎么测量出来黑白秃鹫能飞11000多米呢？在那么高的地方，别说楼房了，连山都没有，这个高度是怎么测量出来的呢？原来在1973年，一架飞机在高空中把一只黑白秃鹫吸进了发动机里，表盘精确地记录下了当时的飞行高度是11300米，所以黑白秃鹫能飞那么高，可以说是一点都不夸张。至于别的鸟儿，虽然也有人认为有的鸟儿能飞得比这个高度还高，但是它们缺乏测量数据，所以我们只能暂时把这项世界纪录颁给黑白秃鹫。那么黑白秃鹫在那么高的地方，难道不会缺氧吗？因为海拔越高，空气就越稀薄，空气中的氧气也就越少。氧气不足的时候，我们人类会别说运动了，就连躺平都觉得上气不接下气。所以对于不少人来说，到3-4千米的高原就需要吸氧了。那为什么黑白秃鹫还能在10000米以上的高空飞行呢？这就要说到血液的一种特别的蛋白质，叫做血红蛋白。血红蛋白就像一辆辆火车，能够抓住氧气，并且把氧气运送到 身体的各个角落。科学家发现，这种黑白秃鹫血液里的血红蛋白发生了变异，变异之后功能更加强大，抓住氧气的能力要比人的血红蛋白强得多，所以哪怕是在高空中也能从稀薄的空气里抓住足够的氧气，哪怕一天飞上六七个小时也不会觉得疲倦。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杜欣。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古代的皇帝想要通过炼丹术来成仙的故事，那么这炼丹术的历史是什么，对我国造成了多少影响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荒诞医学史中国篇里对它的介绍吧。帝王的神仙丹，谁都想长生不老，谁都想变成神仙，平民百姓如此，大权在握的帝王更是迷恋。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将这种对丹药成仙的迷恋发挥到了极致，他太想长生不死，太想成仙了，就派徐福、胡广等人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到海外求取仙药，但以失败告终。后来方士们给他炼制了一种含有汞的丹药，称可以打开长生不死之门。秦始皇听了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但没过多久他就死了，死时49岁，据说是因汞中毒而死。而在死之前，秦始皇还命人建立一座豪华的陵寝，里面有大量的水银和宝石。再往后，汉朝皇帝的求仙之心一点不比秦始皇差，此时的炼丹术已经有所升级，社会上已经开始有人造炉烧炼，丹井派和炼丹活动正式兴起。东汉末年，炼丹术站稳了脚跟，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继秦始皇之后，汉武帝是另一个极其迷恋炼丹术的皇帝，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听说皇帝骑龙升天，就发誓武成德如皇帝，武士去妻子如脱妻儿。在炼丹成仙的这条路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慢慢将自己变成一个令人智商堪忧的人，而将汉武帝推向如此地步，少不了李少君的功劳。公元前133年，汉武帝遇到了李少君，他生命当中的第一个方士，从此汉武帝就在漫长而艰辛的求仙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蠢。他为什么对成仙如此之崇拜呢？据说是因为他的外婆早年拜过一个神，他的母亲后来才当上了皇后，汉武帝自己的皇位可能也和这个神有关，所以汉武帝对神仙、成仙、神明什么的就一直很迷信。后来他的皇位巩固了，帝国越来越大了，他的欲望也越来越大，他想与天同寿。吕少君是何许人也？他是个异人道士，隐瞒自己的年龄、人生经历，谎称自己曾在先秦时某方士那里得到炼丹秘方。他善用药物，称自己能神变年轻，只不过凭口头说说并不能证明自己的本事。起初汉武帝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呢就想去考验一下他。汉武帝拿出一面古镜，让李少君说出镜子的制作时间。李少君果然说对了，跟镜子后面的文字写的一模一样，所以汉武帝就认为李少君至少已经活了几百年。对头脑正常的人来说，稍微研究一下古代文物很容易就能判断出来，但是汉武帝他为了成仙，智商直线下降。之后在李少君的建议下，汉武帝祭神灶，用丹砂提炼黄金， 然后饮用几针，以为这样就能长寿，甚至还能成仙。后来李少君病死了，汉武帝还以为他发气不死也，那就实在是有点可笑了。在李少君之后，汉武帝又被其他人骗过，不过后来呢被他识破了，就把那些人给杀了。但是吃一堑未必能长一智，有再一再二，很有可能就再三再四。那另外一个把汉武帝蒙骗住的人就要数公孙卿了。在他的蒙骗之下，汉武帝带着众大臣一起到泰山进行封禅大典，他改了年号，改叫元丰。到了晚年，汉武帝才如梦初醒，承认相时迷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才可少病而已。在汉武帝之后，汉宣帝、汉成帝、汉哀帝几乎个个热衷于炼丹成仙，对大臣们几乎充耳不闻。也许正是因为皇帝这种对成仙的长期迷恋，最终才导致了西汉的衰落。炼丹家们，到了魏晋时期，魏武帝曹操曾对民间道教和巫师活动进行管制，并进行防范和打击，但是人们对成仙初心不改，炼丹术在艰难的环境中持续发展着。东晋后期，炼丹术打开了局面，很多技艺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时期，我国古代最著名、影响力最大的炼丹术集大成者出现了，他就是葛洪。他写的《抱朴子内篇》对炼丹养生方术做了系统性的总结，成为了魏晋神仙道教奠定理论基础的道教精神。其中金丹、仙药、黄白三篇是我国炼丹术最完整的著作。那要数炼丹术的顶峰时期，就是唐朝了。唐朝曾经有两次炼丹术的高峰，一次是初唐武德贞观年间，另外一次是开元年间和天宝初年。唐朝几乎每个皇帝都痴迷炼丹术，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唐朝有那么多皇帝死于丹药。而且不止王公贵族沉迷炼丹成仙，全国人民可以说是上下一心都沉迷炼丹，唐朝的炼丹术达到空前盛况，由此可见一斑。神仙迷雾中的科学颗粒。总的来说，炼丹术追求的是生命的延续和永存，也可以看作古人从死亡做斗争的一种努力。它看似荒唐，但也有着严密的法则和规范，包含古人的宇宙论以及天体运行、阴阳变化等哲学思想。只不过它过于强调主体的感觉和想象，过于信任超自然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没有摆脱神秘主义的桎梏，未能建立一套完整的解释物质变化的理论，找不到实用化的道路，终究在历史长河中慢慢走上了歧路，最终慢慢消亡。而在这条幻想的道路上，一众帝王将相等风流人物一个接一个的制造了种种荒唐，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对自我力量的认同。不过虽然炼丹术不能说算是真正的科学，但它也并不是伪科学，因为它即便有荒诞性的成分在内，却也在认真的进行探索和实验。不如说炼丹术没走上科学的正道，是因为它被世人歪曲了。有人称它为神仙迷雾中的科学颗粒，可以说是一语中的。这也意味着炼丹术并非毫无意义和价值，比如我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火药，就是在炼丹术的实践中应运而生。另外，炼丹术也被认为是现代化学的起源，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说，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即使不是唯一重要的根源，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去的。看来就像诗人王维所说的那样，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炼丹术虽然没有给人长生，但它是人们求知与实践的一种表达， 并且也切实为人们带来了发明创造。不只是火药，豆腐也是在炼丹的过程中被发明出来的。那豆腐的创造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要追溯到汉朝。汉朝的淮南王刘安本来在八公山上炼丹，但是他在偶然的机缘下将石膏或者卤水点到了豆浆里，从而发明了原始豆腐。总而言之，希望我们都能够求知、实践、探索，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爆笑历史之第二次鸦片战争。你没听错，确实有个第二次。第一次之后英国又卷土重来了，这次还拉上了法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是1856年10月到1860年10月英法两国在美俄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其目的是英法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华侵略利益。因为英法分别以亚罗号事件以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战争，所以被英国人称为亚罗号战争，又称英法联军之役或第二次中英战争。同时因为这次战争可以看作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和扩大，所以也称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原以为凭借中英南京条约所规定的通商关系可以迅速打开中国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但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是居于统治地位，以致洋货经常滞销。同时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急剧增长也直接排挤了其他工业商品的销售。英国既想尽量扩大鸦片贸易，又想大量销售商品，因而迫切要求中国增辟商埠，开放长江和内地贸易，减轻洋货转输内地的税收。当时法国也不满黄埔条约中关于只在通商城市中建立天主堂的条款，力图取得深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合法地位。1865年望夏条约届满12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于是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可拆分为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与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是从1856年战争爆发到1858年联军抵达天津附近海域为止签订天津条约。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是从1858年爆发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到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为止。1860年10月，奕欣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寺殿，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800万两，续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开始撤离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58年5月，英法联军侵占大沽炮台，并以进攻北京作为威胁。6月23日迫使清政府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是公使进驻北京，开放牛庄、登州、河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自由驶入长江一带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中国对英法两国赔款600万两白银， 1860年10月，英法侵略军占领北京，侵略者以焚毁皇宫作为威胁，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续增的条款包括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地方给英国，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买卖人口，将已充公的天主教教堂财产发还，法国传教士可以在各省任意租买田地建造教堂，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值800万2万英。这次的报销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